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萧瑜，
我是智仁。
每一年呢都有一个很大的博览会，是受到很多教育界的专家或者是家长们关注的，就是教育创新博览会。
是
哇，你看教育要创新还弄个博览会出来，
对呀、
啊、哦，就知道说现在的教育哦真的是很多人在关注的事情。
对，尤其在21世纪的这个知识经济时代之后啊，其实我们在谈 innovation 就是创新呢，它也成为一个国际竞争力的一个关键，而且呢世界各国呢也把它视为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能哦，所以呢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教育的专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奉贤大健康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长，同时也是奉贤书院的院长庄成宏博士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博士你好。
主持人以及智仁博士你好。
好，欢迎。
另外一位专家呢是希瑞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的高级顾问李嘉荣顾问来到节目当中。哈顾问你好。
主持人跟李博士好。
欢迎嘉荣。
好，所以我们说到现在的时代真的变化的非常快，自古至今不变的事情就是改变。所以像以前我们会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可是现在很显然不是了。所以就院长您这边会认为说现在的教育新思维应该是什么呢？
其实我想在过去的时代里面是不断的这个填鸭式的教育，其实是把人当作机器来死啊。那我想今天的未来的一个教育，与其你要给他一个鱼池，不如教他如何钓鱼。
对，
给他一个鱼竿，我想这才是未来的一个时代的方向。尤其是未来是要强调的是应该是要解决问题的能力，我想这才是我们要去努力的方向。
没错，
但是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它其实听起来蛮抽象的，就是怎么样去培养孩子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呢？
是，我想其实现在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划世代的一个时代，除了要让小孩子更多元的一个思考的更重要，尤其这个张忠谋讲过，今天台积电能够成功靠的不是知识，靠的不是科技，而是靠的是世界观。所以我们今天如何让我们的小孩他能够有一个世界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对，以前在早期的教育当中可能知识的取得不容易，所以呢变成在这个知识的收集过程花了很多时间，但是呢现在因为网际网络的关系，所以呢很容易就可以收集得到。所以啊，所以对于老师或对于学生来讲，他面临到的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整个大环境都做了一些改变哈。所以在这当中刚才院长特别提到了有一些教育的一些新思维，那刚才您提到一个很棒的就是有关于世界观，因为世界观不是只有透过这个网际网络呢就可以达到的，这当中可能有很多必须要在当中体验甚至开始进行连结的地方，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在未来的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有多一点的连结。我想刚才院长的提醒非常的棒。其实在整个职场的一些转换啊，或者是有许多的这些国际的对话当中，我想李顾问也非常的有经验，那因为李顾问本身也参与不同的一些教育的经历啊，而且我们也知道您最近也跟庄院长有很多的合作，那从您眼中所看到的一些教育的思维又是怎么样的内容呢？
我们早期的教育都坐在教室里面，现在的教育其实要走出去户外。户外有很多的学习的模式，那这户外到底要怎么教？其实我觉得现在的教育的重点会是在于老师，老师要打破他以往的概念，你要如何启发孩子他的兴趣，这个我觉得是老师现在当务之急的课题。对，所以我觉得未来教育的改变很多是在着重老师如何带领小孩他的适性学习这个部分。
而且教育在他的希腊原文本来就是引出，就是诱发哈，这样子的一个字眼。所以刚才嘉荣提到了一个词，你提了一半就是适性。那其实在我开始这个职教编的过程呢，我的老师也给我一个词叫做量才适性。对，就这样两个字叫量才。对啊，我觉得量才跟适性真的是不容易。而且刚才嘉荣提到说现在老师的责任也变得比较强烈。对啊，还有我也这个背后起了一把热。
对，但是因为像顾问本身也现在还在学习嘛，所以您是一位会主动去学习的人，所以您自己的这个学习动机是从哪里来呢？
我的学习动机是来自于我的工作。因为我觉得我有把工作当成一种兴趣，你才有可能有那个动力去做学习。不然其实像我们已经 经年纪越来越长的哈，其实在于这个学习的动机上面，其实一般是会比较薄弱的。嗯、但是唯有你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工作下，你会发现，哎、嗯，你需要的东西越来越多，而且加上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非常的可怕。
对，
我也不是那么喜欢华世代的人，但是呢，可是你非学不可，因为你要知道未来学生，因为我们有在做教学的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老师的学习包含了科技，这个科技你要把科技带到教学的环境当中，你要如何引领学生，因为现在学生是华世代的人，华世代的人，你要引领他的兴趣，科技一定是一个必备的要素。尤其未来，想象未来科技5G的来临以后，所有的环境都在改变。嗯，以后我们可能不是这么录音的，
因为我们空中录音的，对不对？
有虚拟的了，
对。不过因为刚刚说，就是像现在是一个很多不同媒介要进来的一个世代了，所以像现在有很多的多元学习管道。院长，您对他的看法是什么呢？
其实多元学习它不光只是一个我接触很多，其实刚刚前面也提到一个，就是说除了世界观，我们要一个跨文化的思考 cross culture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我们在过去的观念，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笑话，就是说中国人请外国人，中国人一定说不用客气。好，那外国人反而颠倒过来，是说你要请他喝茶，他说那你有没有咖啡？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思考逻辑不一样。那中国人是说不管你要不要，我一定给你一杯饮料，不管是茶或者可是外国人说你既然你说不要，我尊重你的选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跨文化思考的一个 point。你怎么样去能够去接受不同国家的人，他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在未来的一个时代里面，除了刚刚的世界观之外，其实我就觉得我们不用太拘泥在从小的这个阶段，而是在 last mile最后一个阶段，就是说你最后能够做成什么样子。我想我从小也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
真的吗？
我常跟我学生讲说，我从小都是这个保持第二名，不过是倒数的。我记得我以前曾经取笑某国家元首43岁跑去过去念博士，就后来我发觉我去念博士的时候已经53岁。
哇！
所以我是觉得在你最后那一里路，你是不是能够把你的这些资源把它整合起来，我觉得这才是比较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难的是家长其实也在面对很多的改变跟挑战啦。
对，
现在孩子很会应对，他问我说，妈妈你跟我说不可以看手机，那你自己不是在看吗？他又反过来要求我，所以家长到底要怎么样去调试呢？
是，现在大概每一个小孩都知道这个家暴专案的电话。所以其实我觉得是目前来讲是自己的家长自己放不开。我们常常讲直升机的父母，这个尤其中国大陆可能更强烈这个部分。我们有一句话叫做放过小孩就是放过你自己。
放过小孩。
因为我们常常把它当作我们的这个好像我以前是怎么样，所以你也必须要怎么样，或者我过去因为我不行，所以你一定要怎么样。我觉得这几个观念，我觉得可能慢慢应该要再做一些修改。现在有很多的所谓另类教育或者自学方案，我觉得这是慢慢将来的一个趋势。这个可能是我们可以去慢慢去走的，然后走到一个更多元化的一个时代。
是，或许待会我们会再请教院长我们来聊一聊什么叫另类的教育。但是刚才在谈到多元面向的这个发展过程，其实我们知道家荣顾问本身在业界也很有经验，大概也都目睹到一些，就是说 OK 我今天大学所学的跟我未来所做的根本不太一样，
对，
然后呢有很多的落差。那其实这个茫然好像一直存在到现在，台湾好多的这些学子在大三大四的时候，其实他都还不太知道他未来呢这个所学的跟他的未来应用之间那个落差要怎么样去消弭，或者是怎么样去减短就这当中有许多的一些差异。那这部分那个家荣顾问有怎么样的建议呢？
因为不管是早期的教育还是现在未来越来越多元，包含未来108课纲现在正在执行的当中，素养的教育是一样的，其实它都是一个强调教育启发的一个过程。这个启发会是启发什么？启发我们孩子他的兴趣，他自己的能力在哪里，他有兴趣的是什么。有了这个启发以后，孩子他就会知道说他未来要去做什么，他想要学什么，而不在于是说以前我们都是选科选系。
对，
那未来其实是依照您的兴趣，或是你被启发那个兴趣，你去读这类的专业，或是我们未来是说 未来世代是AI 的世代，AI 的世代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的工作专业性的东西都会被机器所取代，那被机器取代的情况底下，我们能做什么？专业性的东西都是机器人替我们服务了，替我们做了，但我们能做什么？所以我们期许未来的小朋友应该都需要做一个斜杠的专才。斜杠专才就是什么？你的另外一个兴趣是什么？比如说我本身是财务的领域，那我的财务还要再加什么？比如说可以加科技应用，现在的数据化，你对数据的分析是不是可以再把它加进来？可是你怎么会知道你有这一类的兴趣呢？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工作所需，所以你会发现你会为了工作所需而去加强了这个部分，可是确实这也是我的兴趣啊，是我现在才能启发到的，可是现在小朋友很好，因为现在108课纲正式开始执行的时候，你会开始慢慢去探索你的另外一个兴趣，你的兴趣面不会只有一面，它会是多元的，所以我才会刚刚回应到我自己刚刚说的，老师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对，
所以老师要对课程有 design thinking 的一个设计思考模式，对，
一直不断出现的设计思考
是课程上也是需要这样子一个思考的逻辑，对，因为我有老师自己去做改变嘛，我说这个思维非常的重要，比如说我以前我印象中我的国中地理历史是非常之差
我也是
但是我后来发现现在的教学好棒哦，怎么办法呢？他在讲故事的当中就告诉你这个发生的地理位置在哪一个地方，那你就会知道这个地方有什么名产，有什么历史人物，你是不是自然而然你了解这个当地的文化历史以后，地理之间你是不是就会知道，你会想要知道它在哪里嘛，所以我们就会去探讨，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老师的教学面，他不能说他只是一个历史老师，或是他只是一个地理老师，也不能说他只是一个数学老师，他必须要能跟自然或是跟什么类共同搭配的一个课程，你会发现这个小孩子的启发会不会越来越多元？
会，
对，我相信未来的教育是会越来越美好的。
我要好好的对待我们孩子的老师。
那这个节目有教育部跟教育界的人士在收听。
老师们好辛苦哦，
哎呀，真不容易，
真的。不过因为刚刚其实因为现在的课纲啊，包括整个教育界其实一直在做翻转教育啦，然后就翻转教室等等，所以包括像刚刚院长也有提到一个叫做另类教育，
对，
所以另类教育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其实另类教育其实它是每一个人的解释可能会不太一样，可是其实它不会互相之前所谓森林小学啦，或者像这个什么下山学校，然后依图学校，蒙特梭利，在家自学，其实这些都是属于这个另类教育的一种。早期来讲，就是所谓自学方案，它是一种属于叫做非学校形态的一种实验教育。那通常会进入到这种情况的，有比较大宗的会分两种，一种是小孩子跟不上，可能会先天上会有一些困难，所以他不得不把它变成一种自学，那另外一种是属于小孩子太聪明，所谓天才型的学生，所以他会把他送到，因为他觉得学校的东西已经是不能满足自己的小孩。那今天的刚刚谈到的，我个人的这个习惯是说，其实每一个小孩都有他的特殊的专长，除了要有多元的方向之外，老师也是要多元，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自学方案的师资出来，很多尤其在国外来讲很流行，就是爸爸就是校长，妈妈当老师的这种情况，所以其实台湾现在也有很多像这个华德福类似森林小学一种，可我觉得说他比较厉害一点是说，他不是只有让你做一个森林小学，包括家长的这个理念的认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让家长认同这个教育，当你家长学的东西不够多的时候，他不让你小孩子进来，因为他觉得这样子未必见得对小孩子是好的。那我参观过一个实力科旺小学，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学校他最厉害的一点是他的每一年的毕业典礼，小学生骑脚踏车环岛，
整个现在好流行哦，
可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个家长不准陪同，第二点车子坏了请你自己修，所以他在那个小学六年的这个阶段里面就培养小孩子他自己会去修他自己的脚踏车， 这也就是刚刚前面提到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你所有的行程的规划，他们都是自己去设计，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我个人非常认同的一种教育方式。
哇，太好了，我要把我小孩送到那里去。所以像如果说家长要考虑把孩子送到这种另类教育当中，或是实验小学，院长有没有给家长一些建议呢？就是说有没有什么心态上面准备，或者是思想上的准备？
其实我觉得小孩子都是韧性是很大的，其实反而是觉得家长他必须要去改变家长的这个心态上面，你不要再用传统的那个模式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教学，我觉得会更好。
对，我觉得院长提的是金玉良言。在最近几年因为少子化的一些关系，所以妈宝啦各类的宝都出来了。
对，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其实小朋友他不会学到刚才院长所提到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呢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对于家长来讲，他就是你给我答案，我希望你很安然无虞的，然后呢就平步青云，那并且呢这个该取得的荣耀你都可以取得。可是有时候如果小孩子在这当中没有任何的挫败，没有任何的这个失败的一些经验，其实他没有办法学到更珍贵的功课。第二个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啊，其实这样是要有过程的，这需要有时间的，某程度呢他不是那么愉快的，因为在这当中有风风雨雨，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坎坷哈，我想他会更加的印象深刻了。我想所有的比较有成就或者是会让人家印象深刻的，这些都是在这里面发生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的提醒真的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我小孩很幸福，因为我今天访问了院长跟顾问，对，我在心态上就有说做调整了。
谢谢，对，你就是好家长。
对对，是好家长。因为我们刚提到很多不同类型教育啦，所以就过您来说，您觉得除了说大家考虑经济因素可能是一个考虑的点以外，那还有什么部分是可能我们的家长啦、学生啦，或者是包括我们的政府必须要注意的问题呢？
简单来讲，其实我觉得教育上的问题其实最大部分真的是来自于家长。家长很容易用他的软性权威。什么叫软性权威呢？就是你看嘛，其实小孩跟家长意见有时候会相左，那相左的时候家长是说服小孩，还是您被小孩说服呢？绝大部分一定都是家长去说服小孩，这就是软性的权威。那某一种层面来讲呢，他对孩子也是一种情感的控制吧。对小孩来讲，他会不会是一种压力，其实是我们家长值得去深思的一个问题。从教育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不是只有学校教育而已，亲子教育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小孩子跟亲人在一起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所以在这个这么长的时间，其实如果他大部分都感受到的是情感的压力的话，你觉得他容易学到什么叫挫败吗？因为你不让他这么做，他这个挫败他一定会认定是家长带来的挫败，而不是他学习上的挫败。对，所以这个是情感上的控制。那至于说政府这一块的话，其实简单来讲，一定要想办法让刚刚说的老师都要有设计思维嘛。在课程上的设计思维，其实这是政府应该去思考的。
好，所以我们知道这政府真是任重而道远啊，对不对？在这里先稍作休息，待会儿再回到节目当中。
各唱各的调，各说各的话，你做你的梦，只要你肯为我珍重，真诚的感动，一起唱首歌，人生多快乐，寻找真朋友，纯真的心，无欲无求，精彩世界，一同乐悠悠。歌唱歌的调，歌说歌的话，你做你的梦，只要你肯为我珍重，真诚的感动，一起唱首歌，人生多快乐，寻找真朋友，纯真的心，无欲无求，精彩世界，